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来到这里，有这样一个晚上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心路历程。刚才马弟兄介绍我说我是海外校园的总干事，我常常被人家问说总干事是什么意思，我说总干事呢就是要干事，别人休息的时候你也干事，就叫总干事就对了啊。那我们这个机构呢，海外校园机构呢，是传扬福音，特别是面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服事主的一个团体。在外边大厅里边，我带来了一些我们机构的出版的文字的资料，有我们出的海外校园杂志，有举目杂志，还有我们的微信卡等等，大家完了以后可以去拿。现在就算做一个广告吧。那今天晚上呢，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信主路上的一段经历和一段思想上面的转变的过程吧。我跟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是到美国来读书，带着一个梦想，带着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最终呢实现在了耶稣基督的国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想问大家，有多少人做梦梦见自己飞过？很多人吧，对不对？我自己也是，常常人做梦的时候会梦见自己在天上飞，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叫张开信心的翅膀。人有梦想，人希望能够突破，能够在一个无拘无束的环境当中能够飞，真的有证据的。我后来在读网络上文章的时候，前两年就读到，我注意到有一个人呢，这是四川广汉新丰镇，四川广汉新丰镇的一个农民，他叫张明，他开了这么一个东西上高速公路，从后边看长这个样，然后警察就把他拦下来了。他说，警察说你开的是个什么东东啊，然后他说呢，我开的是 F-22 战斗机。你看一个农民呢，花了很大的力气，花了很多的积蓄，他想飞，飞是他的梦想。后来前两年还去年吧，还是前年，还有了它的升级版，第一次没飞起来，第二次升级版虽然还没飞起来，但是我相信它还会继续的试验，继续的努力下去。因为人有梦想，人有梦想，人在梦想中要追求什么呢？追求那个生命和生活当中的那种满足感和幸福感。让我想到从飞翔，我们想到我们常常会思想我们过得好不好，我们到美国来有一个美国梦啊，我们也会问自己，你幸福吗？大家知道前两年这个中央电视台到街上去搞街访，这是个很有名的段子哈。他是在山西叫清徐县碰到一个先生，问他说你幸福吗？他说我不幸福，我姓曾。这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这个 video clip 里边说的哈。你看一个人若是他忙碌在生活的这些繁忙的负担当中，他已经忘了幸福了，这样的人生就变成可悲的。但是人生幸福真的容易吗？人追求幸福感容易吗？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人，这人是山东的一个农民，山东的一个农民，这个他小的时候也很苦的，家里吃没有什么好吃的，然后他说他从小的时候有一个愿望，还不是在天上飞，他的一个愿望就是说要能常常吃饺子，因为他常常吃的是高粱米啊，是这个玉米面啊，很少吃白面的东西，更很少吃饺子。但是他注意到他的一个邻居常常吃饺子，他想我也能常常吃饺子，而且是肉饺子就好了。他就注意去看那个人是做什么的，他那个邻居是做什么的呢？邻居是一个作家，不是坐在家里的意思，而是写作的这个作家。于是这位农民也奋力的写作，大家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写作写得非常成功，一直到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谁呢？他是莫言。这个人你想，人到努力写作实现自己的梦想，拿到诺贝尔奖，拿到诺贝尔文学奖，很高的奖金，他有幸福了吗？他的生活满足了吗？于是这些到处采访人，你幸福吗？这些人呢也去采访他， 北京的那个美女记者啊，这叫董倩吧，去采访她，问她说你幸福吗？她说的什么？这屏幕上有看得清吗？她说我压力很大，忧心忡忡，怎能幸福呢？压力山大，即便拿了奖，即便天天吃饺子，仍然不幸福。所以我们要来想，这个人要追求的梦想在哪里？人要追求的真正的幸福在哪里？我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刊物，海外校园刊物上前两年登过一篇文章，就特别讲呢，讲到说幸福有四个基本要素。这个倒是从一般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就是说人要幸福呢，他说一般要有满足这四个基本的条件。第一呢，要有身份感啊，光有身份证还不够，还得要有身份感，被别人尊重。第二呢，要有安全感，他的生命财产、他的生活、他的职业啊、他的收入，他要有保障，他有安全感。他说还有呢，还不够。他说幸福呢，还要有亲密感，要有爱，要有那种亲人之间啊，不光是家里的亲人，而且是可能是情人、夫妻之间的那种爱、那种亲密感。然后他说呢，第四说要有价值感，要有价值感，就是要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地位是什么，我来了是啊，能够做成什么，能够帮助别人什么，要有价值感、身份感、安全感、亲密感、价值感，大家同意吗？觉得有一点道理吗？有一点道理，似乎也不一定完全对啊。我们在思想这个时候，我们这次的这个布道会有一个主题叫做让未来回答当下。这里边这些身份感、安全感、亲密感、价值感其实还都不够。我们人在追求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梦想的时候，我们还要追求那种恒久感，追求永远的东西，追求那种长存的、不能消磨的、有永存价值的恒久感。若是没有恒久感，你的幸福感也不会持久，你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所以恒久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想到未来，要让未来来回答当下啊。据说啊，英国有一个大学，也不管是哪个大学，反正说的不是什么好事，就把名字隐去，说英国有个大学，大学里边呢有个教生物的老师，教生物的老师他就教他的学生生物的时候给人下一个定义。这老师怎么说？他说什么是人呢？他说人就是两条腿的直立行走的动物。有道理吗？他是从这个进化论的角度说的，他说人是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于是他的学生就开始跟他发表不同意见。第二天学生来上课的时候给老师看，拿了一只大公鸡。老师您看看这是什么？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老师一看就觉得这不对了，这不能这样说呀，怎么办呢？老师变得快，老师说人是两条腿直立行走的无毛动物。学生当下就把那个鸡毛给拔了，说老师他现在变成人了吗？所以人至少他不仅仅是两条腿直立行走，或者说两条腿直立行走这件事对人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上记载的时候，当人神创造人，在人的鼻孔里吹气，把神的灵给了人以后，神说是这人是什么？是有灵的活物。人是有灵的活物，有长存的灵的活物，所以人会追求永恒，人会追求真理，人会追求那些看不见的形而上的东西。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习惯的生活当中，在我们习惯的教育当中常常是被忽略的。我想到一条我年轻的时候看的一个广告，我把那个片子找出来，我马上放给大家看，大概二三十秒的一段广告。这个演广告的这个两个人呢，一个是香港的著名演员，现在有点过气了，原来挺帅的，叫周润发，大家知道吧？以前是发哥，小马哥，很帅的，现在发叔发爷了，该老了。然后呢，还有跟他配戏的就是那个吴倩莲，他们俩演一对情侣， 在一个广告当中演一对情侣，我放给大家看啊，大家注意一下他说的是什么。这段话呢是广东话，但是我相信你能听懂。老片子所以比较模糊啊。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听清楚他说什么了吗？他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看这是不是忽悠你没商量吗？是不是在一个亲密的感情当中，天长地久重要还是曾经拥有重要啊？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我想很容易的回答，就是说这是当然是天长地久重要了。你有了天长地久，你当然就曾经拥有，但是你只曾经拥有而没有天长地久，你让你欲哭无泪吧。但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你只关注当下就好了，不要关注天长地久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对天长地久的事没有答案。而我们生命当中真正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关注天长地久的事情啊。美国有个神学家，也算是哲学家，也算是思想家吧，叫保罗田利克 Paul Tillich。 他说人要关怀长久的事情，他把这个叫做 ultimate concerns， 大家一定听过啊，这个已经前些年在中国也很热门的这个概念。他说人有 ultimate concerns， 有的就把它翻成终极关怀，不是特别贴切，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翻译了。终极关怀有什么呢？有四个。第一，我是谁？第二，我从哪里来？第三，我来了该做什么？第四，我往哪里去？请大家注意啊，这都是我来问我，这件事就很深刻了，就有哲学意味了，对吧？我来想我是谁，我来想我的这个价值到底在哪里，我在思想我，一个反身的这样的问题就很深刻。你不能说你是谁，你从哪儿来，做什么，到哪儿去，这是小区保安问的问题，这个不是哲学家问的问题啊。但是人自己来思想自己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开始深刻。人家想自己，我们到底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聚集，说要让未来来回答当下，我们就是要思想人生的这种终极的更远的事情。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啊，牧师，我要跟你讲一段见证，说我几乎今天都不能见到你。我就很惊讶，问他怎么了。他说我刚刚在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的事故。他跟一个公司的同事出差，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的时候下雨了，开始下雨了呢，开车的这个同事他坐在副驾，这个开车的同事在往前开的时候呢，觉得雨开始下起来，不要开那么快，他就踩了一下刹车，结果后边有一个很大的卡车追尾，在他踩刹车那一瞬间，后边很大的卡车，他说他从后视镜里看到像山一样的压上来。这是一个很敬虔的姐妹，常常祷告常常读经的姐妹，她很自然的就喊了一声主啊，那后边那个主啊救我的那个救的还没出来，那个卡车已经撞上来了。他说眼前一黑，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天旋地转，那个车平着转，上下转，这360度哐哐哐转了一通，翻到沟里，到路边上的 ditch 里边，翻在那儿，这样很不可思议的又翻正了。他坐正了，再一翻，他去看呢，玻璃碎了，前盖翘起来了，冒着烟，什么这个一片狼藉，这个车祸以后的样子。但是他看看自己，哪儿都没伤，也不疼。他说这样一车祸我居然没受伤，他觉得很了不得。因为后来警察来看他们，警察也是觉得不可思议，你车都撞成这样了，你居然没有事情。他想想确实没有伤，然后他就看边上他的这个开车的这个人，他自己是个基督徒，开车的人并不信主，那个人正在这脸色铁青的在那哆嗦呢，然后他就拍拍他说我没有事儿，你有事儿吗？这个人这时候睁开眼睛想想自己看，他说我也没事儿。就两个人在一个很大的车祸当中居然毫发无损， 这个姐妹，我以为她就跟我说，你看咱信耶稣的金刚不坏之身啊，撞一下都不要紧，我一生耶稣主啊，我这个撞车我都不怕，那就毛病比较大哈。她没跟我说这，她说我这时候突然想到，我知道我去哪里，我知道我人生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我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所以即便这样一个车祸，我今天失去我的生命，我都不害怕。想到这个，他心里非常的高兴，于是他再拍拍边上的同伴，他说，今天咱俩都可能死的，我死了我知道我去哪儿，你知道你去哪儿吗？那个人又开始哆嗦，马上又开始哆嗦，因为他不知道他去哪里。人要知道我从哪里来去，将来要哪里去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在一年以后的一个布道会上，我见到这个人，开车的这人。那次布道会是我跟刘志雄长老，我们俩一起做讲员。完了以后，我们把那个布道会所有的信主的人都请到台上来，一起为他们祝福，一起为他们祷告。完了以后，就一个高高的一个年轻人过来跟我说：“说牧师，你知道我认识你们教会谁谁谁，我跟他一块儿一次出个车祸啊。”我说：“原来那人就是你啊。”我说你现在知道你要去哪儿了，那个时候他心里有真正的平安了。所以人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跟我们的幸福，跟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对明天有笃定的盼望，有密切的关系。这件事也是盼望我们在一起读经，今天晚上一起思想的时候，能把它放在心里。我们中国人有个解字的说法哈，咱们讲幸福的时候就来看看这个幸字。这个幸字啊，在我们中国中文的解释里边也蛮有意思的，它上面呢是个土字。这个土字啊是夭的变形，夭折的夭的变形，这是按照这个说文解字里的说法，他说这是夭的变形，是人夭折了要入土安葬，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是让人泄气的事情。那么下半截呢，看上去像什么？像人民币是不是？这下半截说的不是人民币啊，下半截是什么呢？下半截是这个逆字，逆字的变形，表示什么呢？情况发生逆转，死而复生，慢慢醒来，所以有这个醒的这个音啊，慢慢醒来，借着醒的这个声音来表示即将入土的又苏醒过来，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在潜意识当中进入我们的文化。若是人能够战胜死亡，能从死亡当中死而复活，进到永远的生命当中去，那才是人生真正的幸事。当然在我们说文解字里并没有这样的福音道理，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理，人人都要面对死亡，但是在死亡的面前是有不同的结局的。当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神要为我们开一条永生的路。圣经这本书啊，讲到的信仰呢，看上去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总结一下，主要的地方呢就是四个字。大家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你把这四个字想清楚带回家去，你就有收获了。圣经呢讲来讲去，这么厚的一本圣经啊，它是66卷书组成的啊，旧约39卷，新约27卷。这样的一本圣经的组成当中呢，有四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呢，它讲神。你要记英文字就记 God， 它讲神。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这件事情解释了我们一切的来源，包括你我的来源。也告诉了我们生命当中的尊贵，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我们的智慧、能力、爱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这位伟大的创造者那儿来的。所以第一件事讲创造，神是创造的主。哎，我自己从小，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教育是不是还是这样，从小的时候我们被人灌输的说，你一说有神，一说是人是创造的，你就迷信，你就没文化，你就不科学，是不是？我们常常被人家说，你说有神、有创造者、有上帝不科学。其实你反过来想，说有创造者、神创造这个世界，其实是符合科学的一般的法则的。 我们还不说这是一个证明，但是是符合科学的法则的。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开始有现代科学，现代科学的基本的方式，或者说所谓科学的方法是什么？科学做第一件事是科学观察，观察完了以后呢，发现其中的共同的现象，对不对？科学做什么事？先观察，观察完了以后把共同的东西拿出来，抽象出来变成假说，然后变成假说以后呢，再去验证，验证这样的假说的正确性，然后成为或者是定理，或者是我们找到的规律，再把它应用到生活生产当中去。所以观察然后来总结相同的现象，其实是科学的基本的做法，对不对？那么你想，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漂亮的礼拜堂里，你看看你自己，看看你周围每一件你看得见摸得着想得到的东西，是不是都有创造者呀？水瓶子有没有？电脑有没有？麦克风有没有？桌子有没有？每一项东西，衣服有没有？每一样东西都有创造者。所以你也有创造者，这件事情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我不是做证明啊，我是说，这是说你，因为你看到每样都有，你做归纳的时候，你很自然的说，那我也应该有，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有嘛，每一样东西都有创造者，难道你没有吗？其实人否定自己是被神创造的时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神本来是，人本来是被神所创造，被那个全能的荣耀的啊，有威严的主所创造的，我们也从他那儿继承了他赐给我们的荣耀、威严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当我们否定神的时候，我们人自己降格了，人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了。人，你愿意别人管你叫说，喂，你这个高等的禽兽，你不愿意吧？这是骂你的。但是说你是一个高等的动物，就不就是说你是一个高等的禽兽吗？其实不是这样啊。我今天不做更多的像证明，或者是我们也不企图做这个证明，我只是想说，从认识论上说，从方法论上说啊，神是我们人的创造者，或者说人有创造者，这件事情跟科学的基本思维并不矛盾啊。这个我盼望大家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想。第二件事，圣经上讲的呢是讲人，因为圣经是写给人看的。圣经上写人的时候呢，特别讲到人是什么呢？人是犯了罪的人，人是 sinners。 如果你记这个 God 完了你记 man， 那这个 man 是跟人的这个罪性连在一起的。这句话最快听了，我刚去教会的时候也常常跟我说啊，我们都是罪人要悔改。我说你是罪人你就承认好了，别拉着我啊。我们不觉得自己，我至少我不觉得我是罪人，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当过三好学生，当过五好战士，当过先进工作者，我哪有罪啊。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的罪，人的最根本的罪是什么呢？人的最根本的罪是跟我们的创造者分离，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创造者。如果我们的创造者存在，如果哈，他确实存在，但如果我们的创造者存在，而我们不认他，就好像孩子不认父亲一样。你的孩子在学校得功课都得五分得 A， 但是回家不管你叫爸爸，非说隔壁那老王是他爸爸，你会他说他是好儿子吗？对不对？这是人的最大的问题。人离开自己的创造者，离开了美善的源头的结果是，人的本性当中的那个罪就生发出来。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有个弟兄他生了四个孩子啊，他那时候他生四个孩子的时候是我们教会的生产冠军，你们教会有更多的吧？啊，我后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想追他哈。也生四个，结果生老四的时候没当心生了个双胞胎，结果就把他给超过了。他就跟我说，他生老四的时候，他从医院去把老四抱回家来，把太太也接回家来，那放在床上，那肯定是加倍的呵护，刚出生的小 baby， 对不对？都是这样。我记得我就一个，我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我把他妈妈和他从医院接回来放在床上，隔一会儿我就去摸摸鼻子边还有气儿没有。 我就会去摸摸还有气儿没有，就担心他不喘气儿了有什么事情。所以那个小 baby 拿回到抱回家来放在床上，大家都围着他转，包括两个姐姐都是围着他转。结果他们家的老三还不到两岁的这个小哥哥他就不爽啊。这个弟兄告诉我说他刚一转过身去，发觉这老三已经在边上看了好久了。老三一看爸爸妈妈都转过身去，就往前上了一步，怀着极大的仇恨，砰一个耳光就打在他的这个刚抱出来的小弟弟身上。砰就打上去啊，这个老爹拦都没拦住，谁想得到他会干这个事儿呢？拦都没拦，老爹指着他，你他怎么办？他没法办呢。你这个罪人。指着他俩说，你我说他是你生的。这就是人类的这个状况。你从这儿你看得出来，哪个小孩子生下来不可爱，可是那个原本可爱的小孩子你不用教坏的东西无师自通。咱们做父母的没有教孩子对吧，没有这么教，说孩子来今天你满两岁了教你怎么撒谎，三天然后说你现在满三岁了我教你怎么仇恨，然后四岁了教你怎么嫉妒，有人教的吗？没人教。他会吗？你不用教他也会。好的东西教了半天不一定学得会，不好的东西教了半天不教你防了半天他也会。人因为跟神离开，人身上的那个恶出来，这是人面临的问题。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基督徒都会背这些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神爱我们，然后问题是世人不爱神，人不爱神，这个叫做罪，这个叫做罪。所以这个中间出了张力，出了问题怎么办？圣经上就讲了第三个概念，就是主 Christ， 讲了主的概念，主来了，耶稣基督来了，在人和神的中间用他的身体架起了一座桥，他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死了，把人的罪的公价付上，他承受了人的罪本来该受的痛苦，他承受了，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相信大家只要来过教会，这个道理你都听过很多次了，我不再重复，我们只是再总结一下。讲到主来了是要解决人跟神之间这个断了的这个关系的问题。那么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最后一个字是信。神要求我们来信他，要我们要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相信看上去是同样一个人，相信和不相信他的里边的状态就不一样了，他反映出来的情况也不一样了。就像一架收音机，现在没有什么人用收音机，但是大家还知道车里还有 radio， 有收音机，一个正常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的部件都是好的也有电，但是它就是没有声音，那是问题出在哪儿？如果收音机完全是好的啊，什么都没坏也有电的话，不出出声音呢，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台没有调对，你的那个台没有调对啊，就有点像这个人不好好的一个人，你说我不知道有神，我听不到神的声音，是你这架机器虽然看上去运作正常，但是你的台没有调对。信心的信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是要在神的恩典当中省察自己的罪，但你的那个省察啊，你的那个悔改啊，让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做工的时候，你的那个信心的台就调对了，神帮助你调对了，那以后你就能听到神的声音，你的生命从此就不再一样了。虽然你的体重身高肤色跟原来一样，但是你相信你的生命就改变。耶稣说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节经文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吧，我们就从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把这四个字特别涂红了。我们中国人平常说什么？我们平常说出生入死，但是耶稣来他要把这个过程反过来，出生入死变成 出死入生，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啊追求真理的朋友都能得到。我们常常在这个走向耶稣基督神人主信的这个路上被我们的理性阻挡。我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碰到最多的问题是说啊，神在哪儿？你证明给我看。或者说神啊在哪儿？我科学过不去我的科学和理性这一关。所以今天我们稍微多谈一点关于理性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学科学的人，我学计算机科学啊，学计算机科学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注意到理性其实是有局限的。不要让我们的知识，让我们学习到的那些学位，学习到的那些固有的那些观念阻挡了我们走向永恒的神。跟大家特别提一下啊，罗素悖论啊。罗素这个人是个啊英国人啊，是哲学家、数理学家啊，也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在整个世界，他在这个1901年的时候吧，20世纪初，他在整个的这个科学界以为公理化可以席卷整个的科学界啊，数学的公理系统可以统一整个的数学，统一物理这样的一个风潮当中呢，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让我给理法师下个定义，因为做科学嘛，做这个科学的事情要讲究定义，有定义了来判断它的符合还是不符合。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他说我给理法师下一个定义，理法师是什么样的人呢？理法师是那些为不为自己理法的人理法的人。有点绕吗？这句话合不合逻辑？这句话正确，语法上没有错，语法上没有。理法师是那些为不给自己理法的人理法的人，对吗？有道理吧哈？不给自己理法，我是理法师就给他理法啊。看上去他用一个合乎语法的表达方式写了一个合乎语言规则的句子，然后他就问理法师的头谁来理。马弟兄如果是个理法师的话，他就是要符合这个定义，是为那些不为自己理法的人理法。那么他的头谁理？人常常告诉说他太太给他理好了，那不行。如果他太太给他理法的话，那他就是一个不为自己理法的人，对吗？如果他不给自己理法的话，他是不为自己理法的人，那作为一个理法师，他的天职是要为那些不为自己理法的人理法，所以他应该拿起推子来给自己理法，对吗？当他刚拿起推子来给自己理法的时候，他成了一个为自己理法的人，所以他作为理法师不能为自己理法的人理法。是不是这样？大家看过一个同构的一个同构的这个说法，就是说说一个岛主特别凶残，就在《堂吉诃德》里边写到过，说一个岛主特别凶残，他让人说一句话，说完了就要杀那个人，说你说的这话是真的，我就把你在这个真理的碑前面杀死，你说的话如果是假的，我就把你在说假话的那个假字假的那个碑前面把你杀死。结果来一个人懂罗素悖论，他说你说一句话吧，根据你说的话我决定在哪儿把你干掉。然后那人说我将在假话之碑前面被你杀死。他说那还不容易，拉过来拉到假话之碑那儿，刚要杀他，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真话还是假话？他说的是真话，因为他说的是我将在假话之碑间被杀死了。刚一要杀他，发觉他说的是真话，拉到真话这碑这儿来说杀的时候呢，他说的是假话，对不对？这是真话之碑，所以拉过来不能杀，拉过去还不能杀，再拉过来还不能杀，最后拉了半天把人给放了。跟这个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我们觉得好的，这是不是严格的数学说法啊，就是在我们觉得很好的理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呢，存在着我们不能判定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它到底属这儿还是属那儿。虽然有一个好像严格清楚的定义，我们都不知道属这儿还是属那儿。那我们怎么能用它来解决真理，解决上帝的问题呢？这件事情过了30年啊，被一个德国数学家叫哥德尔被他解决了。这个我们稍稍等一等再提，我们接着再给大家看几个东西。就是我想说， 我们以为靠着我们人的理性，靠着我们人的知识，我们可以解决，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判定。给大家看个画吧，这是荷兰作家埃舍尔画的画。你们能够看这个画能够知道这是左手画右手还是右手画左手吗？不能判定吗？那么这个画里边的那个女孩子是画的一部分的拼图的一部分呢，还是站在那儿跟这个男孩子说话的人呢？你能判定吗？在人的理性，在人的在逻辑系统中，其实就跟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很多是不能判定的。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罗马兵丁是站在圆的柱子旁边还是站在方的柱子旁边呢？你从上边往下看，从下边往上看不一样，是吗？不能判定。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判定。再看一个，你们可以数得出来在这个十字路口有多少个黑点吗？这属于坑爹的问题哈，因为其实一个黑点也没有，是我们自己加进去的。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东西投射进去，比如说你看这个，你大概离得远，如果你盯着那个黑点，然后你这样动一动，大家也累了，你动一动，你会感觉它转吗？转不转？其实那图一点都没动，结果你动，结果它就转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理性是有局限的，我们以为我们能判定一切，其实我们做不到。我们以为在我们的系统，靠着我们的系统，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决定一切，其实做不到。这件事呢，后来被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哥德尔证明了，在1931年，他证明了一个叫做哥德尔不完全定理。不过我今天有点说太多数学了，我们不用提他啊。但意思就是说，在人的这个理性系统当中啊，这是一个不很严谨的这个表达，就是希望我们不是学数学的人也能明白，这个完备性跟一致性不可兼得。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用我们的理性系统把神包在里边，我们的理性系统不可能是包罗万象，包含永恒的真理在里边，所以我们需要打开。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最终的真理呢？靠着我们努力吗？靠我们打坐吗？靠我们每天做好事吗？靠我们努力的思索就可以了吗？其实都不可以，都做不到。再给大家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叫贝多芬。大家知道贝多芬写过几个交响乐啊？这不是坑人的问题，你直接说就好了。贝多芬写过19个交响乐啊。贝多芬的第一、第二交响乐都是无标题的交响乐啊，特别是第二交响乐是 D 大调。这个无标题的这样的一个交响乐 D 大调的这个交响乐呢，它的第四乐章特别有特点。它的第四乐章呢，一开始就是一个装饰音，噔噔，然后噔噔噔噔，有这么一段音乐哈，我放给大家听一听。我的意思是让大家想一想这段音乐是什么意思，给大家听啊。听了一遍啊，大家听到它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是像小提琴呢、啊，像刮风一样的在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下推上去又噔噔噔，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么一段音乐，是吧？很有精神头的一段音乐，你们听了以后什么感受？要再听一次吗？啊，再听一次啊，再听一次。好，这问题是你听了以后你认为这段音乐在说什么？你去问音乐家，音乐家也不知道。你看10个音乐评论家写出来都不一样。然后我曾经读过一个音乐评论家写的评论一下音乐的，我觉得匪夷所思。他说他比别人都权威，他去研究这段音乐的时候呢，他连贝多芬的健康记录他都去查了。他说我知道贝多芬为什么写这段音乐了，他说因为呢那段时间贝多芬的身体不好，肠胃不和，他怎么着呢，他打嗝，所以就噔，就是打了一个嗝嘛，噔，然后呢他一打了一个嗝你揉一揉吧，然后又噔，他就得揉一揉吧， 然后完了以后呢，他肚子里还倒海翻江呢，所以就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一会儿翻出来，然后又当又冲出一个格来，又揉揉滴儿的。他写了这么一段，让大家笑。你能同意吗？有道理吗？像吗？谁说了也不算，谁说了算呢？最后，如果贝多芬在，你去问他，他说了就算了。对于人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人在这个人要追寻人的本源的意义的时候，只有回到神那儿去，回到我们的创造者那儿去。圣经是我们的创造者写给我们的话，我们的意义、我们的来历、我们的将来写在里边。所以明白我们自己要靠启示。你们来过教会，你们会常常听到这个话，叫启示。你才能超越你的经验，进到圣灵里边去，超越你的知识，才能进到永恒的真理当中去，超越理性，你才能越过这个坎儿，真的到那个美好的未来当中去。所以我盼望今天晚上我们是一个超越的机会。那怎么超越呢？刚才我们说到，盼望神给我们一对翅膀，可以在信仰的天空飞翔。这个翅膀从哪儿来？这个超越的动力从哪儿来？给大家看这个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字啊？爱字啊！神就是爱，这是写在约翰一书第四章里边的，这是我们今天啊一会儿要读的经文啊，请大家再看这个字啊，这个字我们把它转一转，再转，看看这是什么？圣经上说，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把神的爱彰显出来。在神的爱的当中，我们可以超越。在神的爱的当中，我们来认识他。在爱我们的神当中，我们也走向他，归向他。我想到我自己的经历，我1987年的时候来美国。1987年的时候来美国，那个时候啊，其实我是很不情愿来美国的，我不想来。我觉得我在北京待得好好的，也有工作，也有住的地方，挺好的，我不想来美国。但是我太太特别想来，她在家里待着，她就是待不住，她就是想到美国来。我就问她，我说你到底要到美国干嘛去啊？咱们都挺好的。她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是想去。她就觉得在这儿有不满足。她在这世界上，你看啊，没上大学的时候想上大学。上了大学的时候想读硕士，读了硕士以后呢就想读博士，读博士以后再要读什么，他确实说不清楚，但是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种不满足，有一种人生的渴望在那儿。结果他到了美国来，我也得追着来啊。他比我早一年到了美国来，我就捡起他读过的所有书本，努力的读那些托福、GRE啊这些东西，读完了以后也考试，然后就到美国来。我记得很清楚，1987年的8月17号我从北京飞美国，先飞到旧金山，在旧金山转机，旧金山停了一晚上转机，那个早晨4点的飞机，红眼飞机嘛，那个为了便宜，因为没有钱嘛，那坐在这个4点的飞机上，坐在那儿的时候就别人我看一飞机的人呢，一机舱的人都是东倒西歪在那儿睡觉，因为太早了。可是我呢刚从北京飞来，我就闹时差嘛，而且我想到马上要到我太太在的地方，要见到我的妻子了，我在那很兴奋呢，所以满飞机的人就我一个人在那兴奋，扒着那个机窗就舷窗就往外看，所以那空姐啊就觉得这人大概要么就是不正常，要么就是有点什么事儿。我在美国坐了这么多次飞机啊，就唯有这一次是空姐主动找我来跟我说话。那空姐走过身边就说哎，你是个旅游者吧？他说 Are you a tourist？我的英语虽然不好，但是这句听懂了。然后呢，虽然英语不太会说，但是呢，居然跟他的时候说这句了。我说 no， 我觉得很被人小瞧了。我说怎么说我是个旅游者呢？咱是个博士生啊。我就跟他说，我说 no， 我说我是来读博士的，我是个研究生。然后那个空姐啊，大家知道哦，好像冒犯了我似的，他就做出一副对我很尊重的样子。哦，你是个研究生，那你去 Iowa 干什么？他说 That's middle of nowhere。他说 Iowa 是个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哈。他说你去那儿，中西部就是西部的美国人特别瞧不起中西部的农民。 啊，他就说你去那儿干嘛 ？Middle nowhere。然后我看见他，我也听懂了这句话，然后我就盯他，我说那儿有我爱的和爱我的妻子。他看着我，把那一脸的不屑全都放下了。他说 ：“Perfect answer。”然后我们俩在那哈哈哈一声笑。我这是在美国来的第一次特别开心的笑啊，跟他说，我就一直想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要追求爱啊，我们也很自然的知道爱是我们人生的极高的目标。我一直以为我来美国是为了爱太太，追着她来的，因为她也爱我。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在这个爱之上还有神的爱。神爱我们，神也爱你。神不愿意我们沉沦，神愿意把我们从那个跟他隔离、不认识他的状态中当中救回来，让我们回到他面前来，能够重新成为他的儿女，然后借着耶稣基督进到永恒的祝福当中去。那是神的爱。刚才我们唱歌唱到回家，耶稣温柔慈声是要我们回家的。神把我从北京带到美国来，带到 Iowa 那个 middle of nowhere 去，是要我回到家里来见他的。我那时候不知道，但是感谢主，我朦胧的来到那个地方。但是到那个地方，我跟很多咱们现在同学一样，就是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读书上，努力的读书，努力的争取多得 A 啊，好好的拿奖学金，希望将来呢能够跟着前人的脚步走，也这个拿学位、找工作、买房子等等，就是想的就这些吗？但是这些真的能给人生带来永久的满足吗？那时候每天这样跑，顾不上想这些事情啊。这个可是呢，我太太啊，不知不觉当中，当然中间也有一些事情，不知不觉当中，她开始去教会。他开始去教会，去了教会很快他就信主了。他本来是主意特别大，别人谁说都说不通的人啊，这个非得要自己弄明白才能相信的人。可是在信主这件事上很奇妙，将来有机会他来你们可以问他。哎，他很奇妙的情况下他就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呢啊，他也很希望我去教会啊，常常这个叫我去教会，我就不去。他说华新呢，今天教会牧师讲到你来听吧，我说不听。他说教会挺好的，你来吧，我说不来。他说教会有饭吃，你来吗？我说我想想，我得有自尊心呢，我得想一想。其实想完了以后要去，那中国胃改不了吗？然后就跟着去啊。所以我很感谢主，大家今天晚上来没有饭大家都来了哈，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神一定特别祝福你们啊。那时候去啊，吃完了饭不好意思走啊，咱们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呢，不能说吃完了就走，连牧师讲道就不听了。所以要吃完饭以后就出于礼貌就坐下来听牧师讲道，听牧师讲道。牧师讲道完了以后啊，他我记得太太很渴望的，很充满期待的看着我，你觉得牧师讲的怎么样？那时候我就来了劲儿了，我说你看，你听着他讲的这些东西一点逻辑都没有，他讲的应该有讲了三大块吧，你看他也没分清楚一二三，他其实讲了三个方面，但是第一点推不出第二点，第三点又不支持第二点啊。然后神很幽默的啊，神现在让我当牧师，让别人来批判我，当初我批判牧师的罪现在都向我追讨啊。我后来才明白，是因为你的参照系不一样。你如果是把自己的骄傲放在最上面，以自己的喜乐为最终的判断的时候，你就会听不懂。当你回到神的爱里，在神的爱中重新来思想你的人生，而且知道我们的人生是短暂的啊，如烟一下就飘散的人生的时候，你再听这些教会这些关于神、关于人、关于主、关于信的这些永恒的道理的时候，就能听进去了。所以圣经上说要始于信以至于信，也说我们信耶稣是本乎恩啊，也因着信啊，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当然这是慢慢的我才明白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很长时间都不明白这些东西，就是我行我素啊。我还那时候听到说教会的人就告诉他说了，说你儿子在教会啊还做了是教会的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你知道他上面怎么写的吗？别人就传给我，我说写什么了？上面有一道题是你们家谁最需要帮助，你知道你儿子写的什么呢？儿子写的是我们家我爸爸需要帮助。 那个给我的心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仍然觉得自己可以为靠自己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未来来，觉得靠自己就够了。所以因为人心中的骄傲阻挡了我归向神的路啊，直到那个1991年11月1号很早了，很早，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那天是万圣节后的第一天，应该是个星期五。我早上啊坐车去学校，去就是我从住的学生宿舍那儿坐车去教学的地方，就碰到跟我住一个楼的人，然后我们俩先后赶上同一趟校车，坐在上边。那个人叫山林华，中国科技大出来的，叫山林华，物理系的，跟我坐在一个长凳的左边右边看着他。他就跟我说啊，说他刚刚从伊利诺伊回来，在 UIUC 闪聘 University Illinois 闪聘尔班呢，在那个学校呢刚刚开了这个学术研讨会，讲了他的论文，然后他现在回到我们自己学校 Iowa 来以后呢，要继续，还有今天下午还有继续的讨论啊，而且他不仅发表了好多在高水平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而且他还得到了一个工作等等，那讲起来是春风满面呢。我看着他也是心里特别的为他高兴，心里想着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啊，我们就是这样想吧，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就这样想，人就是跟着前面的这个足迹一步一步的这样往前走嘛。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同一天下午到3点多钟啊，我在就是大家看图上这个楼的侧后方，还有另外有一个楼是学校的行政大楼，我在学校的行政大楼的外边等车，那是大概3:40几的样子，我要回家稍微休息一下，因为我晚上有别的功课。等校车的时候，看到两辆警车奔驰而来，带着尖利的刹车声在我们前面刹住，因为边上是学校行政大楼，刹住车跳下来的警察就很快的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来，把枪这样举着，然后就扑向学校的行政大楼。最前面那个警察这样举着枪，一手拉住那个门的门缝，拉住门把，从门缝里往里看，看了看，猛地把门拉开，然后对后边的人这样，意思你们冲进去，说摆两下，后边的人就冲进去了，然后他跟着最后他也冲进去了。我们看着就看愣了，看在那儿傻在那儿，我说哇，这是干什么啊？我们在 Iowa 是一个很和平的田园风光的地方啊，说从来没见过警察这样。然后边上的老美学生居然说他们拍电影的，那拍电影得有摄像机啊，是不是？我刚回到家，我们家的电话就响了。那个时候我太太在学校做学生会主席，今天我刚进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问我是不是当年的学生会主席，我说我不是主席，但是我是主席先生，我是主席先生，所以我也管很多事儿啊。我那时候也没有 speakerphone， 我听不进，就我不知道那边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看到太太的脸色变了，她拿着电话听筒的手在哆嗦，然后脸上的肌肉僵硬，然后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我就凑上去听，我才知道在那天下午就是在我们学校的物理大楼里发生了校园枪击案，大家知道就是那个卢刚校园枪击案。大概在3:30的时候，那边是一个学术讨论会，日本学者西和在那上面做报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投影仪，那个时候是一张一张透明片，大家记得吧？就放透明片，一张张放。他正在放透明片的时候，这个很大的阶梯教室后边站起一个人来，个子不高，穿米黄色风衣，站起来以后从裤兜里猛地拔出来带着一支装满了子弹的左轮手枪，他就开始射击。这是北大物理系出来的那个人，叫卢刚，第一枪打在他的论文指导老师的头上。后来我们知道他练枪练了1年多，练得很准，把老师打倒了。第二枪打在早晨跟我一起坐车去学校的那个山林华同学的头上，两枪打倒了两个人以后，屋子里鲜血四溅，这个尖叫声起来，人就乱了。在乱中他打了第三枪，打在另外一个教授的背上。他把这三个人打倒了以后，完全不管别人，自己冲出教室就到了学校的二楼，那个楼里边的二楼，去了系主任的办公室。系主任正在开门办公，所以没有任何的防备的， 他冲到系主任办公室，系主任大概也就来得及抬起头来吧，他就把剩下的三发子弹都打在系主任的头上，回到二楼压上子弹，再回三楼把这个他已经打过的人挨个补枪，就是非常凶残。我们后来怎么都想不明白，一个我们曾经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同学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凶神恶煞一样的人物。当然卢刚有两年的时间不跟中国学生来往啊，但是两年以前我们对他的印象还是一个很正常的中国留学生，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凶残的杀一堆人。然后完了以后他就走到我在那儿等车的那个叫学校的行政大楼里边去，我等车的时候大概他刚刚进去，所以我们没有见到，错开了。他到了那个行政大楼以后就要求见学校的教育学院的院长，叫 Annie Clary， 就是这个照片当中的这个教授叫 Annie， 他要求见安妮，安妮在会议当中被他打搅了，然后出来跟他谈话。没有人知道他们两个人最后谈话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只知道他再次的把手从他的裤子口袋里抽出来的时候还是带着那支枪。他比安妮矮，安妮个子比较高，美国女教授，而且又穿着高跟鞋嘛，比较高，所以他比较矮，他把枪很快的插在了安妮的嘴里打了一枪，所以那个子弹是从下边打上去打到上面，所以安妮的后脑被洞穿。接下来卢刚自己跑到二楼去在自己的太阳穴上开了一枪，自我了断。所以一霎间我们一个平静的 Iowa 的校园被这样的一个残暴的 校园枪击案所搅动，我相信那个时候全美国全世界都为之震惊。我们中国同学吓坏了，那时候我们家头一天晚上我们家的电话从四点钟开始响起，一直响到第二天早上两点多钟，然后从四点当中再往下响，就不能停的。那个时候我的心也被极大的震动，我就想我早晨九点多我还见得的像鸟一样的阳光的快乐的山林华，到晚上到下午四点多我就跟他永远也见不着了。人的生和死就在这么一下就分开了，人生真的有意义吗？人的死是多么的狰狞，多么的恐怖，那个时候心里真的是充满了恐怖。然后第二天，我记得是第二天，我到学校去，就在你跟图片上看的这个图片的那个右边前面那片草地上，我碰到一个数学系的同学，个子不高啊，南美那秘鲁来的一个女生，学数学的，她迎着我跟我太太站在我们两个面前，看着我们两个人一脸颓丧的样子，因为那两天中国学生都是很心情很沮丧嘛，见人不知道说什么，她其实是我们的朋友想安慰我们。那个女孩子就说我告诉你们吧，我能理解卢刚。那个话我就愣着，你能理解卢刚？我知道卢刚没有女朋友，有也不是你啊，而且我们跟他两年不见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人是怎么回事，你一个秘鲁人你也跟他不一起，你怎么可能理解他知道他怎么回事？他说因为有时候我也想拿把枪，把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的手就这么指出来，就比划着，就放在我的脸前的比着我的脸，他还扣扳机呢。你们现在听着就笑一下啊，我当时吓坏，因为他那张原本秀丽的很美丽的脸在这个时候就扭曲了，变是一个恶魔的脸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出来那么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的脸会成那个样子啊。后来我信了主，读了圣经，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知道原来每个人的心中都是那样的恶，每个人的恶若是不除掉怎么能去见永恒的神呢？我们真的在这时候，我们今天讲这件事不是要责骂卢刚，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个小卢刚，有的人做出来，有的人没做出来而已，每个人都需要悔改啊，不悔改怎么能进到永恒的圣洁的神的面前去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把中国同学都集中在一起，大家彼此安慰，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时候，教育学院的女生走到台上来，我们学生会嘛，我们组织开会， 教育学生女生走到台上来，一张嘴一说 Annie 就开始哭，因为那时候 Annie 还在医院抢救。他们一说 Annie 就开始哭，他们就说卢刚啊，怎么那么混呢、啊？你怎么可以打 Annie 呢？ Annie 是全世界、全美国、全世界都找不着的，对我们中国学生最好的老师，因为他对我们又像妈妈，又像朋友，又像老师啊。他们对我们良师益友、慈母。那他不仅对学生好，过年过节还给学生请学生吃饭，给学生送礼物。啊，我们的妈妈都做不到，她对我们这么好的老师，你上哪儿找去？你居然对她举起枪，太不像话了。所以那些教育学院的女生一谈到安妮，都为她哭泣。那时候我们也特别希望安妮能够活下来。可是，在转过来的那一天，这个教育学院的另一个教授叫做Margaret Cliff， 他来找我，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我现在手里是当年的那张纸的复印件啊，原来的复印件，这个那个复印件现在都已经黄了。他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这是11月4号那天，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心里一沉，他说安妮死了，我知道终于这个噩耗来了。他说安妮有三个兄弟，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他说他的三兄弟作为他的法人代表围绕在他的病床面前，因为安妮没有结婚，安妮的父母也已经都去世了，他这三兄弟代表他处理这一切。他说他的三兄弟在他的姐妹去世的时候拥抱在一起祷告，就写下了一封信。我打开那封信，那信上写着 To the family of Gang Lu， 是给卢刚的家人写的。他给写给卢刚的家人，那个信的开头就说我们正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阵痛悲剧，我们在我们的姐妹生命的高点辉煌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她，我们悲痛，我也觉得很难过。他接着说，在这个时刻我们的思绪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受感动，居然在这时候他们想到是凶手的家人。他说因为你们也失去了一个亲人，这就叫同理心吧，这就叫爱吧。他说你们也失去了一个亲人，所以我们的思绪飞向你们。他说接着下边有一些话，接着说在我们悲痛的时候，我们想对你说，对你们说，我们的祷告和上帝的爱与你们同在。他就在用上帝的爱和宽恕来安慰对方的家人。我看的时候我的手在那儿哆嗦，我都读不下去。我就问给我信的教授，我说这样的语言，这样的表达，这只有天使才写得出来的，我非常感动。但是你知道我的背景是那个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这样的教育出来的。我刚要问他但是的时候，这个教授伸出手来挡住我。他很了解我们中国人的背景，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爱和宽恕是高于一切的，甚至高于 justice， 甚至高于公正公义。我后来才明白，公义和公正不重要，那是在神手里，神对他的儿女的要求是爱。所以我读到这段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受到很大的冲击，我看到那种完全不同的看人看世界的方法和看世界的不同的角度。而且在这个时候，这个给我东西的教授说，我给你这个信不是告诉你看的，他说你把它翻译成中文，把它翻译成中文，因为安妮的三兄弟想到卢刚的父母，他们的心一定承受不了当卢刚的骨灰盒送回北京，他们父母是北京长辛店汽车车辆厂的工人，送回北京的时候，他的父母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来了我们的美国，回去是一个冰冷的骨灰盒，年迈的父母怎么受得住呢？你们把这个信翻成中文贴在骨灰盒上，让他的父母在接过冰冷的骨灰盒的时候先看到这封信，让上帝的爱来温暖他们的心，安慰他们的心。他们想的是何等的周到啊！在那个时候， 我真的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后来把信拿给我一个好朋友，我请他翻译，让他翻译给他看。我的好朋友拿着这封信就哭了。那转过天来，我们这批中国留学生都去参加了安妮的追思礼拜，这是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追思礼拜，第一个丧礼，我们中国人说的丧礼，外国人的。我去了那以后，那叫真的是大开眼界，因为在丧礼上居然没有黑纱，没有白花，没有那个哀怨的气氛。那个牧师说，今天这个追思礼拜是celebration of life， 生命的礼赞。他说我们要庆祝安妮离开这个世界，进到天父怀抱当中去，因为那儿比这里更好。他已经做完了他在世界上该做的事情，他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去，我们要为他欢喜，要为他快乐。我们一开始想说你们这些人有没有搞错，但是我们看到他的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那样的真诚的来纪念这个事情啊，脸上虽然有泪，但是又有笑容，知道他们虽然不舍，但是他们知道安妮去了哪里。那时候我就想，难道死亡真的不是一道铁壁铜墙？难道这个铁壁铜墙是真的有一扇门是可以靠着恩典、靠着信心打开的吗？而且好像那个门已经在我面前打开了，好像门的那边有明亮的光。我永远忘不了那时候在那个追思礼拜上所受到的这样的冲击。追思礼拜完了，我们都没走，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都留下啊，参加那个 reception， 有个招待会啊，我们也做了好多吃的东西带去。在那个招待会上，有三个穿黑色西装的人穿梭一般的在中国留学生当中来回的走，你们猜得着是谁吧？就是安妮的三个兄弟，一个哥哥，两个弟弟。这三兄弟在中国的留学生当中走，他们专门找中国留学生握手。哎，我就奇怪，我说当年跟我一块修车的这批黑手党啊，这些男生们怎么被人握了手以后脸上的表情都是我从来没看见过的。我正在那诧异的时候，我的手就被其中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人握住了。那个人是三兄弟当中的老大，叫 Frank， 50多岁，比我年纪大，然后那个比我个子也高，头发有一点秃。他呢抱握住我的手，满脸笑容的看着我，问出一句话来，我怎么也想不到。他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我是从哪儿出生的吗？我被他握着心说，我哪知道你哪儿从出生的，我从来没见过你啊，我怎么会知道他从哪儿出生的。然后他马上后边一句话说，我是上海生的。接着他说了一句，他说中国是我的故乡。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啊，这是后来我知道更多，他们这家人是宣教士的后代，他们的父母就愿意把耶稣介绍给我们中国人，为了这个缘故，他们一生中的最好年华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所以他的几个孩子都在中国出生。所以他握着我的手告诉我说他是上海人，告诉我说中国是他的故乡的时候，我那时候这就一个清楚的信息进了我的心，就说这个人他爱我，我跟他素昧平生，但是他竟然爱我，他竟然关心我的感受。那种爱呀，就从他的脸上到他的手上，一直到我的手上，一直到我的心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哭，眼泪从我的脸上流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哭，但是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喜悦，非常非常的温暖。在那个时刻，我相信是那个时刻，神的爱进了我的心，也融化了我这个跟他背向而行的冰冻的心。我那时候心里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也要这样的来生活，这样的爱，这样的盼望，这样的喜乐，这样的死，这样的生，难道你不应该这样生活吗？所以那天那个追思礼拜之后，我回家家里，我跟太太说，以后我跟你去教会，有饭吃没饭吃都去，我想知道这份爱是从哪儿来的，这份爱跟他们所说的神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们才读到经文上的话，约翰一书第四章讲到的，大家看红字就好，爱是从神来的，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心中的骄傲放下的时候，让神的爱进到我们心里来， 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见到他了，我们就从我们那个必沉沦的路上就返回来了。我为此向主献上感谢。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回教会，开始喜欢读神的话。哎，奇怪了，从那以后读神的话就越来越读得越明白，然后就从神的话中听到我是谁，听到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听到我在这世上来了是要做什么。在神的爱的当中慢慢的越来越多的认识他。后来有些过去认识我突然知道我信主了就觉得奇怪的人来问我说，华馨呢，你为什么信主了？我跟他们讲，他说你别跟我说这么多，你就跟我说一节圣经吧，你说你最喜欢的圣经是哪一节吧。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这个路加福音23章34节，我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在那里，流着血，带着荆棘的冠冕刺着他的头，鲜血流出来，痛苦围绕着他，他就要死的时候，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样的爱我的神呼召我归向他，我怎能不归向他？神是爱，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真实的活在我们中间。当我们看到那个真实的爱的时候，既然爱是真实的，难道它的源头不是真实的吗？当它的源头是真实的时候，难道神不是真实的吗？难道我们不应当归向这个爱我们的神吗？耶稣基督在呼唤我们，要我们归向他，要我们在爱中来回应他，因为他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这是我信主道路上的一段经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可以继续的讲下去，但是我停在这里。我明天后天还要继续的跟大家分享，但是今天我要停在这里。我要对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向你们发出一个邀请来，盼望你们能够打开心，在这个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当中的帮助，因为他要用他的爱来浇灌你，他要用他的爱来改变你的生命。当你打开心接受他的时候，你看到的世界会不再一样。不是说我们要把圣经完全都读明白了才归向他，而是当我们有一个愿意归向他的心的时候，他就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神向我们要的是一颗愿意的心，所以我想说，你愿意吗？你肯吗？你肯，你愿意，神就能帮助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个夜晚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你的爱。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甚至愿意为我们的罪，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你的面前来认识你。主啊，在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正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们来祷告。主啊，愿你的爱在这个时候进入他们的心，愿你的恩典从天上浇灌下来进入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的生命，让孤单的不再孤单，让软弱的变为刚强，让有困难的得到帮助，让生命中的苦难变成喜乐。主啊，求你帮助，求你祝福，也求你引导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你愿意吗？你愿意的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来为你祷告，我们一起在神的家中享受他的恩典，也跟他一起来往前走。我们当中的，请你在座位上举下你的手好吗？你愿意敞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让他的爱成为你的生命当中的保护。感谢主，看到一位姐妹，还有哪一位？我看到一位弟兄，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勇敢的打开我们的心。我看到这边还有位，感谢主，还是感谢主，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就请大家把手举高一点，感谢主， 为你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看到那边还有后边还有一位弟兄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这是我们回家的时刻，欢欣的时刻，我们人生翻转的时刻，请你打开心接受他，他要光照你，他要祝福你。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在我的左手边有吗？还有哪一位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好，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位姐妹举起手，感谢主，为你献上感恩。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需要他。当你打开心的时候，他进来帮助你，你的生命从此充满亮光。还有哪一位？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刚才举过的请放下，我们看还有没有新的。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感谢主，我们看到年轻的弟兄，神祝福你。我们还有哪一位没有？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是天上的神会知道，他会激励你，帮助你，带领你，祝福你，从此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位吗？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跟刚才举起手的那些弟兄姐妹一样，让你的心打开，让天上来的祝福充满你的生命吗？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还有一位吗？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真的不愿意任何一个人错过。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我求神给我更好的眼睛，让我能看到。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来祷告，我们再次的来祷告。大家手里有一个今天晚上的程序单，请大家这个时候看这个程序单的反面。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用这个话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也献上我们的祈祷。神要祝福你，也要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来读，请大家跟我一起来。主耶稣啊，我需要你，感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并赐给我永生。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合你心意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是希伯来话，是我诚心所愿的意思。我们一起来鼓掌，把感恩献给主，也为刚才举手的这些众弟兄姐妹献上感谢。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马刚了。